大家好，我们 Freaking FM，
假正经 FM，
我是古月，
小新。
我们今天聊什么？
今天聊装逼啊！
啊，
聊一个装逼的故事。哎，
可是你每期来的节目都是在装逼，
这次特别装逼。之前那种逼不能进入知乎问题，现在我这是可以回答知乎问题的装逼。
那你回答了吗？
并没有。
那你乐个屁！
那是的确是可以的，这个在我参加这个活动之前知乎就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
啊，
我现在可以回答了。我觉得我
这个题目是什么？
现场听王菲演唱会是怎样的一种体验？
哦，
特别知乎提的一个问题。
对，
然后我这次在最贵的一次王菲演唱会我终于去了。哎，我觉得这是我人生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可以装个逼了。
也是发生在去年的事情，就2016年12月30号、嗯、
对，
王菲在梅赛德斯奔驰开了一场最低票价7800的演唱会。
1800姐姐，没有7800，
最低1800到7800。哦，最低是1800，不是7800。
对啊。
哦，我高估了。
这个逼装的不到位是吗？没有，最低是1800嘛，然后最高是7800。当年最引起那个轰动的是，当时号称7800的票卖到了100万以上，炒到100万以上。
真的？
但是我没看到那个票，但我在西十区上看到卖到25万，
哦，
是有的，标价25万。
啊，
哦，
那你是花了多少钱进去的？
我是赠票进去的。
哎，
而且是最没有江湖地位的赠票，我跟你说，就是在很差的位置，真的是很差的一个位置。
有多差？
就基本上离最差只差一个看台。就是那个最差的，应该是就是那个正，那个舞台的侧两边，然后我是在侧两边的那个看台嘛，然后右面还有一个看台，就是再靠舞台那边还有一个看台，我在这边，然后是在最后一就倒数第二排，最后一排是最差的，因为最后一排是和前一排是平齐的，他只能站着看。
最后一排什么赞助商那么惨？
最后一排我也不知道什么赞助商，反正其实拿到这张票的时候，我
心里是激动的。
倒没有，其实我对王菲我算是还可以吧。
那你别去啊，
能装逼干嘛不去啊。真是的，我当时为了发一个有定位的朋友圈费了多大力气你知道吗？
哦，对，可以理解。
然后并没有定上位，那个梅赛德斯奔驰的信号太差了，真是太差了。
所以你觉得值吗？如果你付1800你去听这场演唱会？
我觉得1800我肯定不会付的，但是这个但不一定是因为值不值的问题，是出于我经济实力的考量。因为我觉得这场演唱会如果从我这角度来说，580到680我是不去看的。
哦，
就在我的认知里面，我觉得这个演唱会在这个价位上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但
是你现在这个位置吗？580到680
可以，我觉得可以的。
嗯，
花580左右我去看这样的位置，我觉得是可以的。
就是比现在一线大概翻个倍。
差不多。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是有很多的原因嘛，王菲毕竟是就是很多年不唱了，而且就是也是很多人的回忆嘛，对吧？而且再加上他的这种偶像的气质，
嗯，
对，这种还是我觉得是可以的。而且从演出效果来看，这场演出我觉得是很好的。
哎，为什么？
就是如果从整体打分来说，在现场如果这个演出的话，我可以打到90分的样子。
真的吗？
我觉得很高。
你回来网友们都骂车祸，你是什么感觉呢？
真的车祸啊。我回来看腾讯视频，看腾讯视频那个直播给60分不到。
哦，就是你觉得它差距很大？
差距非常的大。
哎，什么？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首先是这样子的，就是网上有一帮人在喷说王菲这场演唱会是圈钱。我个人觉得你绝对不能用圈钱这个词来形容这场演唱会的。他赚钱是肯定在赚的，但是圈钱不至于，因为他是蛮有诚意的。
啊，就诚意体现在
他的诚意体现在，所以他选歌选的并不是那种大合唱的歌。其实你总大合唱的歌，其实歌手是更容易的嘛，有一帮人跟着一起唱，唱的好不好其实无所谓的。但他选的都是一些比较粉丝向的冷门的歌。另外一点，他的灯光真的很好，他的灯光是选了两个日本的灯光师过来的。其实他的灯光是他演出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部分。
可是我听说他的灯光没有不及以前元旦，早年上海元旦外滩还有灯光秀的时候不及那个灯光秀。
你毕竟不能去和一个这样子一个活动来比啊。
可是那个活动不要钱。
但是那个活动是政府出钱啊。
可是说不定还没有他这个造价。
哦，我觉得他这个造价应该是蛮贵的。我觉得还不错。因为你不能只看灯光秀嘛，就是你还是要看一个演出的整体效果。我觉得从整体效果来说，他的灯光，就是他的灯光包括他的声音， 在我进场的时候听那个唱歌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现场的那个回音很大，它的那个整个回响非常大。
嗯，
我后来觉得其实是它的混音师有意的是这样做，因为说实话王菲唱的并不好。
嗯，
但是他用这样子回音比较大的方式来掩盖王菲唱的不好的这个事实，
像进了 KTV。
对，尤其有这种感觉。
嗯，
就是你会发现他是在认真的去把这个演出想往好的方向去做，他包括他混音师什么都是在往好的方向去做，就是整个的团队，他的整个的制作团队是想呈现一场水准以上的演出的。虽然王菲唱的的确不好，但是这样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我在现场看的话，我会觉得王菲有几首歌没唱好。
嗯，
但回来看视频就是没几首歌唱得好。
哦，差得非常大。
差得非常明显。
所以你觉得这个当中的差距是因为混音的差距，
还有就是
还有个现场感受的差距。
现场感受的差距很大。
嗯，
像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一首是流星的一首歌。
流星，
对，还有一首流星的歌。如果你会看那个视频的话，就是当时我完全没有care， 就在这首歌的时候完全没有care王菲在唱什么。
嗯，
就是他的，因为他的舞台效果非常的好。
嗯，
然后他的灯光效果非常的好。
嗯，
你这个时候就是沉浸在那个舞台的氛围当中，王菲的声音只是背景音乐的一部分。
嗯，
它只是背景音乐的部分，它不是一个主体。
嗯，
所以这个时候你从你的整体观感来说，它只要不太出格，
嗯，
不要破音啊，不要怎么样，你就可以是一个很不错的演出，你就觉得这个你感觉就不错。
嗯，
但你回来如果看视频的话，王菲的声音变成了一个主体的时候，他唱的的确不好。
可是实事求是，愿意买那么贵的票价去看的人应该是铁粉吧。
嗯，对的。
那铁粉应该不只是想看一个好的舞台效果。
你要这么说，铁粉应该只是想看王菲吧。
我觉得有一部分铁粉应该是想听他好好唱歌吧。
这个我觉得你没有，就是你在现场是不会感受到那么明显他没有好好唱歌的。
就是你觉得就是现场有足够的能力把他的缺陷给掩盖了大部分。
掩盖绝大部分，就是绝大部分。就是刚像我刚才说的，我在现场的感觉是他只有几首歌没唱好。
嗯，
而且是可以接受的。
嗯，
就因为他唱歌这场演出给我更大一个观感，就是王菲真屌的不行，我的天，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说过。连你好什么谢谢从一句话的一个字都没有。
嗯，
然后你这样子唱歌的话，他上来唱不好，就上来几首歌唱的不稳，这个很正常，因为刚开嗓嘛。
嗯，
然后中间整个就还好，到后面的几首歌虽然不稳，但是你会觉得可以接受，因为他真的一直在唱歌。
嗯，
他不像那种很多演唱会的时候，你说他跟你聊聊天，他是不是在休息？他中间 Q 一下乐队 Q 半个小时，他就可以休息。但他真的是一首接手，一首接手，一首接手，中间只是去换个衣服、换装上来，接着一首接一首的唱。他唱不好，你是可以在现场那个感觉里有几首歌唱的不好，你是可以接受的。太累了嘛，人都是人嘛，但出来那个现场看直播的那个其实有点不太能接受了。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他这场演唱会不应该做直播？
也许吧，但是你总不能说该不该，只是一种，我可能觉得是一个音乐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在之前，我记得我前一段看过一个那个知乎的 Life 里面在说一个事情，就是由我是歌手以后，编曲的重要性被急剧的凸显。
嗯，
就是因为有《我是歌手》这种节目，大家忽然意识到说，一个好的编曲对一首歌意味着什么。
嗯，
他完全可以换一个歌手，换一种风格来唱一首歌，虽然同样一首歌。
嗯，
那当时那个人就很有意思，那个当时是录音师和混音师两个人在聊。
嗯，
他说词曲编录混，总有一天录和混会被发掘出来，也会发掘出来很有用。
嗯，
那其实，在我的看来，腾讯视频这场直播，可能我觉得是技术来说它的录音是很好的，它当时号称的音质是比现场还要好的。
嗯，
我觉得音质它那个就采录的效果真的非常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可能缺少一个好的混音。
嗯，
来做这件事情。因为王菲现场的混音是一个韩国人。
嗯，
是也是蛮高价的，就是蛮高端的一个混音师。
嗯，
他很认真的去调节你歌手当然是有问题的，但是他去用混音的方式来让你们听着呈现一个好一点的演出。
嗯，
其实你从一个观众的角度来说，你现场听着是一段很好的表演，其实是很重要的。
嗯，
就不要管它是因为什么原因，但它是个好的表演，这就是制作方面的诚意。
嗯，我觉得从直播这件事情开始，演出应该说从录音开始，演出就有了一个别样的这种感觉。
对的，
以前可能就是听过你自己知道就可以了，现在不行，有人帮你录下来了。
对的，
你就可以回过去听到底怎么样。 已经不是一个你当时的那一刻的感受的问题了，是有好像历史上被记住了这种感觉。
对，就像我们录节目一样，我记住来第一期录节目就是为了以后回顾的时候发现自己多么傻逼。我今天已经听了一下之前节目，我真的很傻逼。
我有些听过以前自己节目叫傻逼。
对，虽然现在依然觉得傻逼，这是很重要的。
可是直播还有个问题是，直播它比如说可能王菲的演唱会，你直播的效果做不到现场的这种效果。一演唱会本身还有秀的一个成分在，你直播是没有的。你直播本身需要的一些可能电视上所呈现的一个效果所需要的元素和舞台上所需要的元素是不一样的，
对，
可能你没有办法兼顾到，也就是说它势必在这两方当中要损害掉一方的利益。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这个观点我不是很认同啊。我认为是这样，你当然电视的表现形式跟现场是不一样的，那就说明你需要不同的制作方式，
对，
也需要专门的人才。那也就是说我可以认为这场演唱会造成的结果是直播这方面的人才是缺失的，这是我的，就是
可能是他媒介本身的差异造成的呢。
对，我们媒介是需要去适应的，就如果你就像你认为电影最开始的时候，他如果固定着放在那里拍一个场景剧的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直到他镜头可以动起来以后，这是什么？这是人们去适应这项技术的发展带来的。
因为我个人觉得像直播，其实你一般看直播是从电视上看，
对，
从 iPad 上看，它更接近于你以前看视频看电视的经验。
对，
看视频看电视经验它可能就需要一些比如说很怎么讲呢，就舞台本身是一个是怎么说，舞台本身你如果最多我们看到舞台吧屏幕是一个现场的一个实时的一个视频，但是如果转换到电视上，可能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个电视秀所需要的多个机位不停的切精简，如果说我是歌手这种节目没有精简可能也不好看。
是的，
包括底下演员底下就观众演员非常激烈的反应，可能演唱会不一定有当时有那么好的反应。
对，
就是它的变数太大了。
对的，
而且这还只是秀的成分，再加歌手成分，歌手有的歌手可能现场听就是可以容忍，但是到了直播就是不能容忍。
这个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这更凸显了制作水准的问题。就是我之前一直说，刚才说到直播这个问题啊，我想说两个事情，就是第一个，之前大家一直在说什么我是歌手一帮人剪的那个现场，就是说啊现在很激动很哭什么样子的，然后大家觉得很假，包括后面说有的直播那种，就是当舞台直播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有人唱得很毁，车祸现场之类的等等。但我现在越来越呢，就我看完这场演唱会以后，我就觉得我是可以理解的。我在现场的感官和在电视上的感官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看视频我会觉得它只有个60分不到的，但我现场拿到90分，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演出，甚至觉得是在我看过的一些演唱会里面比较好，就是很好的演出了。就是非常好，我甚至会花500多、600多去看这场演出，我觉得是值得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差距。另外一个是，同样是直播，你也能够看得出来制作水准的差异。这个是非常明显的。最明显的是什么？如果你们看过跨年演唱会的话，当年湖南台搞跨年演唱会的时候，就是搞了好多年，然后各大卫视纷纷效仿，纷纷去抄，但是你会发现，从制作水准的精良程度来说，湖南卫视要远超各大卫视。
是，我个人觉得湖南卫视本身做跨年演唱会，它的受众主要群体是对于电视群体。
对的。
但是王菲做这个演唱会，它主要群体是对于你们下面买票的那帮人。
哎，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不能对电视群体去做？
可以，但是他没有这么考虑。
是的。
对不对？
对啊。
也就是说，他把重心移到了舞台上，他舞台做再好的效果，电视上是看不出来的，某种意义上。
所以他没有优化嘛。就是我觉得其实是你可以，你当然可以说王菲这场演唱会是没有做的，但你其实是可以对电视做优化的。
那我问题是能不能兼顾这两方呢？
我觉得应该可以啊。我个人是抱一种，
那也就是说也就是说腾讯视频某方面说对直播这个事情做的还不够精致。
我觉得是。但是你不能因为你，但你不能说他做的不精致。我只是觉得刚开始嘛，说直播演唱会这件事情刚刚开始，他可能没有从头到尾真的完全参与到这个整个的舞台制作当中。就是他可能还是说我现场去录音，我提供技术支持，把声音采集过来，而他没有去在现场 真的去在参与到整个的策划过程当中去优化它在电视上的或者在网络上的显示效果。
嗯，对，我这个对这个如果说以后演唱会想做直播的话，可能这方面需要更花功夫，因为现在从王菲演唱会看出来，直播的群体现场通过直播看的人很大一部分，
很大一部分，
而且他们都会认为我看到的就是真实的王菲。
对，
当然这是真实的王菲，但
是
真实的王菲到底是什么样其实谁都不知道。
对，
某种意义上他说我看到是真实王菲，也就是说网上，也就是说真正对抗者是网上那么多看直播的人，
对，
看到的王菲和你们个别现场看到的人的
对
抗。对，
所以你在知乎上你就会看到说真的是一面倒的在骂王菲，而且很多蹦出来说王菲相对好的人都被喷成脑残粉。
嗯，
但我实事求是，因为我两个都看了，我真的两个都仔细的看了。
嗯，
我真的觉得就是真的是这种现场的观感差距非常的大。
嗯，
而且其实看现场的人就会知道说不同的位置的观感也是不一样的。
对，
我们在现场安慰自己，
嗯，
就是说我们虽然坐在一个山顶的位置，
嗯，
最差的位置之一，但是我们能看到整个灯光啊。
嗯，
你坐在那场第一排看到这些灯光秀了，你只能看到舞台上
啊。
对，就是可能在很多情况他们观感不一定有我们的好。
嗯，
因为你整个它的灯光是会往远了打的嘛。
嗯，
就是你看到整个是一个环境，然后当时是你可以看到它还是流星那首歌，你会看到它整个的梅奔的边上在飞一颗颗流星飞过去。
嗯，
那你其实在下面的话你是根本看不到的。
哦，
因为你不会抬头看，你怎么会抬头看？
坐在包厢。
对，
包厢位置。
所以就是它的它有优化过，其实它演唱会本身是有做这种优化的。
嗯，
演唱会本身它会 care 到正面的观众和边上一圈山顶的观众。
嗯，
它不可能说做一个演唱会山顶看的人比正面的还好。
嗯，
所以它在很多的布置上，比如说舞台正面的效果上去顾及到进场的那个观众，平面的，
嗯，
就是内场的观众，
嗯，
然后在外面的灯光上去照顾山顶的观众。
嗯，
这就是演出发展的结果。
嗯嗯，
它发展到了去关注整个现场一万多人的场子，它都关注下来。
嗯，
那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的视频介入还不够深，没有真正的深入到整个的流程当中去。
嗯，
没有真正的去把这个混音的音，
他只是做了一个 IP 而已，
他只是把声音采集下来，然后用他认为最真实的技术把它重现了出来。
嗯，
这个是我觉得可能将来要做的事情。而且还有 VR 嘛，我们这次还用了 VR 的技术来支持这个事情。
有人看过 VR 吗？
我靠，你看过新闻稿吗？新闻稿说有一个内场观众，那花了10000块钱买张票，
嗯，
坐在现场打开了 VR 设备，他说要同时体验两种体验。我看到这个新闻稿都笑喷了。然后还有一个新闻稿是说什么彭于晏啊马云什么都去了，
嗯，
谢霆锋在家自己看 VR， 因为没有票，
啊，吃面对吧。
对，但是谢霆锋是，而且人家王菲很好嘛，还给自己老公赚了，还给自己男朋友赚了一笔。
啊，
这个是谢霆锋的公司提供的 VR 技术。
对对对，
但是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就是你的就真的是 VR 技术来说，你能不能达到这种现场的效果，你其实是它真的是另外一种体验，就还是比电视还要再另外的一种体验。
嗯，
就是
对不一样的，
就不一种体验。所以就是每种技术的进步它不单单是大家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你说真的能还原现场身临其境，那我觉得
不一定是要还原现场。其实你电视看到的东西并不是录影棚里的东西。
对的对的，
对不对？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只要你去进过录影棚就知道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对，
只不过是你要适合你每个媒介它不同的这种方式你去表达它。也就是说我觉得我之前看到王菲视频的时候，我还没跟你聊天的时候，我也觉得唱得蛮烂
的，
但是我看到你去了之后，我估计现场没有那么差。我就问了一下你，你跟我说混音效果的问题时候，我觉得就挺遗憾的，我心里觉得挺遗憾，因为我觉得我完全相信你，因为我觉得现场听过人都会明白现场跟电视看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就是挺遗憾，就在于他也许不应该做直播。你想他如果不做直播，他可以出一张CD，
对，
他可能卖得更好。
对的，
他做一下后期的剪辑，对吧？
他做一下后期的混音，做一下后期
的剪辑，或者做个演唱会视频。可是他一直播，他就把当时的所有的就消费掉了，而且关键消费掉是结果不好。
对，
可能这个不好的原因是事先没有策划好，或者是技术原因，各种原因。
而且真的是这个，真的是让我很震惊的，他竟然唱得那么差。在那天，我是第二天回来看录播嘛，就是那天我在咖啡店打开了录播开始看。我当时听到了他唱了两首歌，我就震惊了。
那声音特别紧。
对，而且那个他唱到中间的时候，我还清晰的记得他唱到一首歌的时候，我还在跟我边上聊天。哎，王菲唱的还挺稳的。就我听，我操，我个妹妹，我人在扎，啪啪打自己的脸，真的是，就是他的声音的状态和他就是唱歌的这个形象，就已经让人知道他是 九叔战阵的这种感觉。
对，不是被龚琳娜狂批吗？
我觉得可以理解，龚琳娜的唱功是很好的，龚琳娜唱功本身是很好的。
我觉得龚琳娜是觉得有资格批她，
有资格批她。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如果你回来，他看过现场以后，我觉得龚琳娜不一定这么批她。当然了，她的角度不一样，她可能还是即使她在现场，她会 care 你唱的好不好，
对对对对对，
因为是歌唱方面的人。
对对 对， 对。
但你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来说，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反正对我来说，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能是王菲铁粉，花1800去看场演唱，看场演唱会，不会觉得很亏。
哎，现场看的人多吗？
坐
满了吗？
坐满
啊、哦！是坐满，
真的是坐满啊！
门口黄牛叫有叫卖吗？
门口黄牛有，但是票其实蛮少的，哦、就没有说之前网上说的那种会击穿票价几百块钱就能买到。我在现场没看到，我在门口看不到黄牛没有这样子。哦、可能那场区，那场的后区之类的会便宜一 点
，
就是7000-8000的票可能卖到5000-6000的样子，但应该不会有那么差距那么大。
嗯，
但是还有一个王菲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我觉得很好玩的，
嗯、
就是歌迷们异乎寻常的冷静。他因为他不是那种很嗨的，他虽然他也不跟歌迷交流，也不会说，而且没有很嗨的歌，他一挥手歌迷们就是开始叫起来，然后你们明显的发现就是正对面的那块区是卖票区，就是一挥手啊，歌迷就狂吼，然后我们这边肯定是赠票区，
就很矜持，
大家都很淡定。但是其实这个还好，因为这个作为一个比较容易嗨起来的人，我觉得这是我在赠票区感觉比较好的一次体验了，没有被当成傻子一样的看着你在干什么的感觉。
对，你是说以前赠票区可能很特定的一个区域嘛？都是，
就是你明显这块区域就是赠票嘛，
啊，就很明显就不最不嗨的那个区。
然后你坐在那里的话，如果你看演唱会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真的就很容易嗨起来，你嗨起来然后发现边上人默默的看着你，就感觉自己跟傻子一样，然后可能跟你去了几个同伴一起嗨，两三个人小团体一起嗨，边上一帮人默默的围观你。
嗯，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去看足球，那个大阪钢巴对上海上港，啊，想想这种中日对决加上民族仇。
民族仇
这个日中国大上海队一进球，那个球迷区整个就沸腾了，然后我们这边好鼓鼓掌，然后就结束了，哎，默默又坐回来了。我当时坐的是那个内部赠票的区域，然后那边就已经开始唱歌了，你知道吗？整个队歌就是唱起来了，我默默地看着，好想去那边。虽然位置来说可能那面更差，但是氛围更好。其实演唱会像王菲这种，她我理解了古月之前跟我说他去看李宗盛演唱会的那种感觉，就是没有嗨起来。
哎，是李宗盛是这样，
可能是我
老年人比较多，
对，可能是我看的比较不嗨的演唱会
啊，是，
对，也是蛮有意思，还有窦靖童还可以啊，我觉得这场演唱会我想看的王菲都看到了。
你还看了个窦靖童？
我还看了个窦靖童。其实，哎，我真的觉得其实王菲唱演唱会叫到1800很符合王菲的设定，就是王菲这个人物设定是很神奇的，她这样做不会招骂，
啊，是吗？已经好多人王思聪应该
是
骂了，
不是，她不会招她的粉丝的骂，
是
她的粉丝不会觉得被骗了，为什么？他们会说，哦，她就在赚钱啊，王菲就是这样一个性格，我要赚钱，我就光明磊落赚钱，我就捞钱，我就光明磊落捞钱，我觉得我对我的感觉，给我的对这场演唱会看完以后，整个这个感受就是她要赚钱，他认认真真的赚了一场钱，就是这样。我不喜欢网上用捞钱这个词，就是捞钱是说我炒冷饭或者怎么样，我骗你们一笔钱。他没有，他认认真真准备一场演唱会给你看，他调出了一个现场很好的演出给你看，然后挣你的钱，这就是我光明磊落去赚钱，就是所以这个很符合王菲的人物设定，王菲在做偶像的时候就是这样设定出来的，当然他跟他当年偶像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对吗？哎，一个一个偶像渐渐消失，哎，我想听的开到荼蘼没有唱，我很不开心。
哎，没唱吗？
没唱。
那我看的视频是假的吗？
没唱开到荼蘼啊。
我怎么看到这个视频的？
我不知道，我现场没有听到。哎，难道是我
唱了？
没有啊。
唱了，真的？
竟然没有啊？要唱啊？
这肯定唱了，回去再翻。
唱的，
我们回去验证一下。
他唱的大红歌就只有红豆啊，我愿意啊。
最近新歌唱了《匆匆那年》。
对，新歌唱了，也就这几。他其实唱的口水歌很少，所以我就是从这点，就是网上很多人在说这个事情，从他选歌来说就很粉丝向。
啊，
对，你如果你想王菲有多少口水歌，什么唱唱《笑忘歌》，唱唱《人间》。这首歌随便唱一唱，大家现场一合唱，他根本不需要很累的。这种大合唱大家都懂的，你把麦伸出去，哇，大家一起唱，就可以默默的。
可他也不想把麦伸出去。
他就冲你挥挥手，而且真的是好屌。就是我们还在聊天，就王菲忽然下去了，她每次就换场，因为没有嘉宾，她就下去然后换衣服再上来，换她下去我们还在聊天，等她上来就大屏幕上打出了致谢名单就结束了，然后现场整个灯就亮了，大家有序退场。因为王菲也不安口的嘛，大家都不知道王菲不安口，就整个忽然间就结束了，忽然间就退场了。我们当时就说，
我能够理解你
这
种心情，这
个很王菲，真的好屌，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说，然后挥挥手就是给你们致意，就
是。所以我看到有的人会写文章认为粉丝们没有看到王菲真的唱得不好，认为王菲就这件事情，比如说王菲已经不是昔日的王菲了之类的文章很多超多。那王菲当然不是昔日的王菲了，但是我个人觉得真的是看演唱会本身并不是，其实并不是在听歌，它是一场秀，
它是一场秀，对，它
你如果愿意花这个钱的话那就花呗。
你只能说王菲她之所以把自己陷到这种境界，是因为她要价太高了。
嗯，
我真的觉得她要是要一场380起的到1800结束的这种普通票价，这场演出是不会有人喷的，
是
她完全不会有人喷她。
是
你说现场唱唱五月天唱的好吗？对吧，当时我们一起唱歌小伙伴在说听王菲两小时唱歌顶五月天5个小时演唱会，因为五月天有很多话他会跟你说，
五月天还会拼命拖场子，
他会拖场子，然后他会他，但是五月天的演唱会很嗨，五月天号称现场之王，当年号称之王，
我相信，
但他唱歌是
他人多，
但他唱歌是不好，那又怎么样呢？
嗯，
这个其实
五月天，所以说对，我也这么觉得，演唱会本身并不是，歌当然是一方面，有的人是听歌的，那有的人可能不是。如果你没有听歌的话，如果没有你没有去现场的话，我觉得你光凭视频来判断的话，你当然可以去讲啦，但是也不是特别公平，讲出来你没有办法去判断付钱的人的心理。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去讲他唱的不好，我是可以接受的。
我也可以接受。
你去唱他不好，他真的是唱的不好，这个我是可以接受。
对对对，
你听到那个，我真的挺车祸的，我真的是，当时我是第一次，真的是第一次对这种东西有了这么切身的体会，就是现场和音频能差了这么多。
嗯，
这个完全就是优秀和不及格的差距。
嗯，
但是你说他就是骗钱的捞钱的，去质疑他做这件事的诚意，
嗯，
我是不认可的，你这种指责我是不认可的。我觉得我看到了一个很认真的在做一个演唱会的一场秀的一个团体，
嗯，
他们是很认真的在做这个东西，
嗯，
他通过他的灯光，通过他舞台的效果，
嗯，
通过他现场的就混音的效果，通过他现场音响，通过他的那个合唱的团体音乐团体来认真的准备了一场演出给你看的。
嗯，
你不能说是骗钱，虽然他的确在挣钱，
嗯，
他只是很高调的在赚自己的钱而已。
嗯，
这个是我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也是，所以什么是真实的，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这是个哲学问题。
好，我们今天不聊哲学问题，
哲学问题太深奥。
装逼，
装逼，结果哎，
装
逼装
完了对吧？
对，装完逼很开心，
开心。
对，
来。
不过我觉得窦靖童是更有意思的一个人，
嗯，
窦靖童现场真的圈了好多粉。
嗯，我相信的，窦靖童，窦靖童 CD 也很不错。
对，
我有个朋友跟我说，窦靖童这张 CD 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说并不怎么好。我听了一下觉得还不错，我说实话我觉得在同期华语歌里面真的算不错的 CD。
对，
然后有人跟我说你听窦靖童 CD 的混音是做的是同期里面最好的。
对的，
你不要管他到底歌怎么样，人家混音是做的最好的，人家就花成本下去的，花精力下去
的。 是的，
这是最好的，
就是很认真。就是我们现场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时看着王菲的现场表演，我当时的第一感觉是窦靖童也是很难混的，有一个像神仙一样的老爹，有个像神仙一样的老妈。你不是一个神仙一样的人，其实你很容易受到大家的指责的。窦唯做音乐是什么样子大家都知道，
嗯，
窦唯即使现在感觉大家感觉他没什么声音，但他做音乐做的的确是好。
窦唯没有声音，人家默默的发 CD 呢。
对，是的，就是他不在你们主流的这种娱乐圈里面了，
嗯，
但是人家还是在默默的做音乐，人家音乐做的还是好，
嗯，
王菲就是这样一个现场屌都不屌你们的，只冲自己女儿笑一笑的人，
嗯，
这样一个神仙一样的父母的女儿压力也是很大的。我们那天就在说可能等下次再见王菲在演唱会上就是给窦靖童做伴唱了吧。
串场嘉宾。
对，因为那个王菲之前是说过的，王菲之前是在开演唱会之前是说过的，不会让窦靖童来做嘉宾的。他其实这个不算嘉宾，他是个
和声，
和声，对，是和伴唱，是和声嘛。哎，不过想想王菲这种人，我又想起了当年王菲在金曲奖上那句话，我很会唱歌，我知道。所以对于各位评委的肯定我予以充分的肯定。这种性格的人也是一个，也是恰逢其会吧，就是你想那个年代的偶像都是这样子的，
是，现在真的是找不到，也是啊，没有，没有，你今天讲的大时代影响。
对，就是人一个人不要看自己的努力，要看历史的进程，然后看历史的进程。
对， 对对。
那个年代的，因为你想，当年新概念可是通篇引什么《萌芽》杂志，通篇都在引王菲的歌词，他两个气质是很像的。
王菲的歌词，嗯，
对，气质是很像的，那个时候屌屌的那个样子。
现在看来
也还好，其实真的说实话，真的说实话，会去现场看的王菲的粉丝，或者很多王菲的粉丝会觉得，我觉得现场看完的王菲粉丝可能就会觉得这就是王菲啊，
就他看到了够了，就是一个来
而且他这个气质真的，我就现在想想他做这件事情真的很王菲的气质啊，我准备上演出给你们，我要挣钱，
嗯，
就是两件事情，他没有任何的问题，我准备一场演出，好演出给你们，我要挣钱 ，OK， 很王菲。
好的，我们会在这一周1月15号在上海还是上海，具体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贾正经 FM 进行一次线下的算星盘大会。
对，
请来了我们阿元，之前有一期节目是聊星盘的阿元，他会来为我们现场做，你算桃花
就之前给我算命的那个，哎，对，算命的时候，哎，我就说嘛，那天我不在，这帮人古月和人鱼都帮我问问桃花，讨厌的人，我要现场去问他。
对对对，大家记得来看，还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就到这里，拜拜
拜拜。